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上个周四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收听了由我教会主任牧师所分享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五节的讲道信息。由于时间关系，上一次我们只播出了第一部分，那今天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继续来收听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是我们每个人应当信靠的救主。在收听之前，我先把这一段经文读给大家听。和合本修订版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五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想想我们日常的经验，想象一天没有太阳会怎样，植物、动物、我们自己都会冻死，而且在完全的黑暗中，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看不见，一切都失去意义。同理，若脱离了救主耶稣，我们人类就将失去独立的方向，只有黑暗、虚空、荒谬、咒诅与死亡。耶稣是无限的生命，你从他那里汲取存在，寻得意义，并借由他得以进入存留于与天父上帝的正确关系中，并且欢欣享受这个关系。在约翰福音一章第五节中写着，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你可能会想，这很合理呀，光一照进来，黑暗当然胜不过光。这正是约翰要强调的，光永远会胜过黑暗，这是自然界逃不掉的定律。正如这个真理永不改变，这位救主成就我们的救恩也绝对不会改变。让我们把耶稣的救恩放在历史脉络里，这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加明白，起初神借着口中的道创造了美好充满生命的世界，然而因着第一次违背神，整个宇宙陷入彻底的败坏，人类因罪被死亡掳去，与神隔绝，整个世界完全陷入黑暗。但神没有放弃这黑暗的世界，他差遣这位救主耶稣到黑暗中发光，他行神迹，传讲神的真理，活出神的旨意，在他一生的每一部分都体现父神的形象。借着这一切，光在扩散，驱逐黑暗，把在黑暗中的人带回到神的面前。然而黑暗本来就憎恨光明，因光明要揭露黑暗的邪恶，所以这个世界不接待他，反而弃绝了耶稣，最终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光明似乎被黑暗吞噬了，然而救主耶稣复活了，死亡无法战胜他那无限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有无限的大能，死亡再也无法捆绑生命。黑暗绝对不能胜过这光，这是不能被击败的光。这正是约翰揭示的耶稣身份的最终印证。约翰用光这个词还有更深的意义，在创世纪里，光是神创造时的第一个动作，因此这会让我们联想到创造。约翰在前文用创世纪的语气介绍了耶稣是永恒的道，无限的生命。现在约翰让我们在这创造的背景下 来看看他对耶稣的介绍，他是那不能被击败的光。为什么呢？因为约翰正将耶稣介绍为给我们带来新生命的救主。正如神的道曾创造万物为美好，同一位道也必重新创造万物，使其恢复美好良善。正如道在创造中绝不会失败，同样耶稣这一位道在新的创造中也必会永不失败。这确定的未来已经因着他的复活而得到了印证。他是战胜黑暗的无所不能之光。因着堕落，世界已经全然败坏，完全黑暗，我们无能力使自己回归生命之源，与上帝恢复关系，更没有意愿从无限的生命里去领受生命。按着我们罪性而言，我们就是黑暗，我们无法认识光，反而抵挡光。若凭着自己，无论光是否照耀，我们都将全然绝望。然而当这光是无所不能的光时，一切便截然不同。大好的消息是，救主耶稣的确是不可战胜的得胜者，他的复活对死亡的彻底胜利已由神亲自盖印在我们身上。他在根本上已战胜黑暗，当末日来临那日，他的光必全然实现这最终的胜利，他将永远征服世界的黑暗。为了解释这个真理，我们可以用诺曼底登陆日和胜利日来解释。盟军在登陆日取得成功后，胜利日的到来便已注定。同理，带着无可比拟的绝对确定性，借着宣告光明对黑暗绝对胜利的复活，结局早已定夺。世上的黑暗，包括我们顽固的抵抗，终将屈膝跪拜在他荣耀的宝座前。此刻神的呼召如此清晰，神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胜过他。这宣告着立足于他注定的终极胜利，救主那不可战胜的光此刻仍在这个世界照耀着。为确保我们与他一同得胜，耶稣呼召我们在黑暗世界里全然信靠这一位可信靠的救主，借着圣灵和教会，透过这福音的宣告，如今耶稣仍在呼唤，来领受我，得享永生。最后我将和合本修订版的约翰福音一章第一到五节再和大家重温一次。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愿我们再次来信靠我们的独一救主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为整个宇宙而设，超越于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时代、国度或生活领域，他是为全人类而设，无所不包。无论你是谁，这位世界的救主亲自把重生赐给你。来吧，让我们接受这位可信靠的救主，他是永恒的道，与父神同在的永远全能的神，他是无限的生命，创造了我们并保守我们的那一位，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毫无疑问地保证我们与他一同得着最终胜利的那一位。让我们来信靠他吧。愿最近这两集的分享能够带给我们为人父母对耶稣基督更深的认识，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十二月份的月份里，常常有机会能和我们的青少年一起更深的来认识救主耶稣基督。愿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够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就认识创造我们的主，一生敬畏他。 接下来请收听由新月为大家朗读的 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第十二，你从来都不相信我，下集。
清晨的甘露第六章，你从来都不相信我，下集。当基督徒的父母想到神曾经如何对待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信任的动力有更深的见解。作为父母，我们教导孩子来学习信任。身为基督徒，我们学习何为信任，并且我们是用自己亲身学来的方法把自己装备好，来处理青春期冲击信任的压力。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要信靠神，要我们确信神的大能大力一定会在我们身上以及在这个世界上做工，并且得胜。但是谁能有这样的信心呢？无论我们学了多少的理论，我们明白多少的道理和逻辑，都不能够让我们真实地体会到如何来信靠神。只有当一个人他亲身经历到神如何对待他的时候，他们就会信靠神了。因为他们发现，即使他们是无法被接纳的，神仍然借着基督接纳他们。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当中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呼召我们，我们回应神，神饶恕我们的罪，我们接受他的饶恕，神对我们采取行动，让我们对他产生信任，于是我们信靠他。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真理真实的为我们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学会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将自己表明出来，他自己先这样做，我们才会做得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九节当中这样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基督徒学会信靠神，不是因为我们经过了辩论来被说服了，而是在我们变成可爱的、被接纳的或者是可靠的之前，我们已经先经历了神对我们的爱、接纳和信任。这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经历过的事情，那就是对神基本的信靠。我们牢牢地记住我们是怎么学会的，自己是如何走到信靠神这一步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显然不是因为被责骂、被威胁或者是争吵才走到了信靠神的这一步。我们学会信任神，是因为我们经历到神在基督里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他让我们能够信靠他。父母必须要有这样的体会，才能够向青春期的孩子示范以及来分享信任。不管我们的孩子是多么的不值得信任，也不管他们有多少次违背了信任，也不管我们和孩子们之间因着不完全的爱而给信任带来多么大的重担，我们总是可以恢复和重新建立信任这件事情。神在属神的孩子们身上建立和培养信任的方法，是神先采取行动，是神把对信任这件事情的意义示范了出来。这当然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要来跟随、要来效法的模样。 当青春期的孩子说，你从来都不信任我。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习来这样的回应孩子。孩子，我知道对你来说情况好像是这样，我也承认这的确是我的问题，但是让我们不要说从来都不信任我。其实过去我常常很信任你，并且我也打算以后要更多的相信你。学习彼此信任并不是一时的事情，对吗？我一生当中主要的事情就是信靠神，真实的活在信靠神的恩典当中。我想这就是信心这个词最好的解释。就像你很清楚地知道我的表现并不是很好，但是我很努力。正因为我一直在努力，我发现生活也越来越不一样了。当我持续地发展对神的基本的信靠，那么它也会影响到我和其他人的关系。我知道神爱他们，神在他们里面工作，就正如神也在我的生命里工作一样。我想我们之间可以更加努力地来照样是。当我们信任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盼望信任也会在我们对彼此的感觉和期望里产生出来。如果从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来看，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信任的。但是活在我们生命当中，并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在工作的神是值得我们全然信任的。孩子，正因为我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对我们彼此之间产生信任这件事情是充满信心的。我相信我们一定是能够有所长进的。
谢您收听清晨的甘露，愿阿爸天父与我们每一位父母同在，赐给我们诸般智慧。愿亲爱的主耶稣以他的救恩为依，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神国度里圣洁的子民。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亲自的装备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神的真理和神的爱里茁壮成长，都是荣耀神的少年人。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起初你说有光，黑暗便退然，你的气息化成晨霜与海洋，尘土成了生命，按你心向荣光，我们本为你所爱的创造。
我敬拜你Elohim，一切存在
坠入生命气息，你 经过心愿里，你醉的影子覆盖大地。
当时人心似锦都是
起初你是神，直到永远你掌权。我属你，
我属你，
我敬拜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